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先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节目啊，那六点到七点呢是我们的常规节目良医妙药咯，那么七点到八点呢是我们的时事论坛节目，所以呢可以守住 FM92.3, 八点到九点呢有我们的节目重播，所以呢精彩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良医妙药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是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了啊，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一位是李宗恩医师，一位是叶昭成医师。之前呢我介绍过，李宗恩医师是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博士，伯克利的企业硕士，是中医经方派泰斗倪海厦老师的嫡传弟子。叶昭成博士呢是西北大学的电机硕士，也是倪老师的学生，同时呢他还在台湾师从周佐宇老师呢学习针灸啊。那么很多台湾的朋友都知道，特别是中医界的周佐宇老师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一届中医的泰斗。那么两位医师呢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呢多年帮助朋友啊亲友啊去治病，因为疗效非常的显著，所以呢在大家都为病人的建议之下，联手创立了阳气诊所，推广正统的经方派中医。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他通过各种各样的病例和角度呢，让我们能够受过西方这种科学教育的很多听众呢能够对中医的辨证论事呢有所了解。您还记得吗？那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面呢有所有两位医师的访谈节目 bayvoice.net bayvoice.net, 您可以呢上网去听他们以前的一些节目录音，同时呢对中医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叶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呢我们是通过讲这个我们湾区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三高的症状啊，通过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种现象来分析一下中医是如何辨证论治的。今天想到的话题又是什么呢？
对，我们想我们上一次提到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也说的这个治病的方式，不是说你高血压就是有什么特别的药哦，或是你高血糖就可以吃什么特别的药方，而是我们一直强调中医的正统中医的做法，就是它辨证论治，它知道说你外面的表征总共的加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去能够知道说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三高实际上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因，它今天所以产生的三高它本身是一个症状而已，还有代表里面很多的问题。那上次本来要举一个例子没有举到，是说其实上很多时候它看起来三高，跟实际上有很多的事情跟我们或者跟西医或者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比如说高血压，大家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一种热的现象，或一种强大的一个力量，对，他你血压很高嘛，那所以这时候很多的医生可能会避免用一些热药，那我们这个例子很好玩，因为这个是一个老太太，她实际上是高血压很多年，她来看我们不是为了看高血压，她实际上是因为她脊椎受伤，然后她左边会很痛，左半边从那个 hip 到屁股、臀部到沿着胆那个太阳经啊。胆经，然后一直往下，然后膀胱经往下，然后他会很痛，痛到晚上都不能睡觉。那本来是左边痛，所以他就后来就去开刀，开了以后变左右边都痛。那我们为了治他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案子实际上他的痛症啊，实际上是因为他的肝血跟肾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治他的肾。那治他的肾的时候要强他的肾嘛，那所以就会需要用到一个热药，叫做泡附酯，然后这个是蛮热的一个药。那非得用，因为其实刚开始我们会担心说他高血压用这种热药可能不是很好，会变成他血压会更高。可是问题是试了几次，试了一次以后发现说不用热药是不行的，非得需要。那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就我们下了热药之后，他原来的这个 hip 的疼痛啊，这个腿的疼痛完全好了，同时他高血压下降了。对，所以说实际上说辨证论治的时候，实际上知道说他的高血压实际上是因为肾虚而引起的。
高肾虚还能引起血压高？
对，所以他心血压高，那你这样子是说，那你会说很多中医的书都说，尤其现代的中医书都会说，那你在这种血压高的时候不应该用热药，或是要很小心，因为这些所谓的泡附酯，尤其你很多时候我讲说很多的书它以单位药来论定，这个泡附酯这个东西有毒啊，这个东西很热啊，所以这个不能使用啊，不能在高血压的时候使用。但实际上我们从来不会用单位药，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报告过说我们都是一个药方一个组合，它有需要的时候都得要用。 张颖这个她是个肾虚的太太，老太太，实际上她下了热药之后，她血压不但没有飙高，反而恢复正常，所以很高兴。他来了大概两个多礼拜、三个礼拜后，就说：“哎，那医生啊，我们不，我本来是要看腿痛嘛，腿痛好了。因为实际上他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已经开过刀了，
嗯，
实际上要治疗需要的一段时间。”那可是效果不错，两三个礼拜就已经好了，同时说好的 side effect 是他的高血压也没了。
所以每次听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觉得真是啊，如果把这个病症拿到西医，拿到医院去治的话，各科走各科，加起来这医疗费都不得了。
是，
但是呢跑到中医这边来呢非常有趣，就经常你治这个病顺便什么减肥呀、啊、等等的顺便的一些作用全都达到了。
不能说每次什么都达到了、嗯、但是说很多的症状，我们身体中很多的对困扰我们的事情其实有相关性的，所以常常说这个arthritis 就是他手不舒服，他同时也 allergy， 他常常流鼻水。像最近有一个病人，他实际上是来看癌症，然后是肺癌。那当然肺癌我们需要一些热药，需要一些调理肺的药。但是他就说，哎，李医生，我怎么有一个很好的 side effect？ 是我的手啊，原来是有轻微的 arthritis， 他还没有变形啦，就是他只是说关节会肿大、会疼痛，但是关骨头本身还很好。那他说，哎，我都没有跟你讲，他其实没有跟我们讲，然后我的医生没有跟你讲，上一次没有讲，我吃一个礼拜药，既然我的因为癌症不会那么快看出结果嘛，那至少说，哎，怎么手的关节不痛了？
嗯，
那我才讲，哦，原来你下次上一次应该要跟我讲，哦，因为他看癌症，当初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他癌症部分，就没有说特别问他说他到底其他部分哪里出问题。
嗯，
那自己病人我问了几次，你有没有其他问题？他说没有。
嗯，
那实际上你发现说，其实上很多的关系是相连接的。
嗯，这又是什么关系呢？本来是肺癌，
寒都是寒。好，那是他的寒，
在手指关节也体现出来，也是一个
寒
的表
现。
寒
症，对，他这个太太已经八十出头了吧？他就是因为寒症，其实已经多年了，
哦，
那寒就到处乱窜嘛，所以在中医讲，在骨节里面的寒，就常常会引起这个 arthritis， 或是 RA 啊，或是 gout。那进到localized， 上次以前讲过，在极度的阴寒以后，它就变成从寒变到阴，然后变成结石叫阴石。所以大部分的癌症在我们看来都是阴石，哦，有一些可能会有例外，但是极大部分都是阴石。那所以说在治疗的时候，其实上它是有它的根源在，只是说我们在治它肺癌的时候会把热药导向它的肺，
嗯，
以它的肺，然后同时也注意到它的肺津液有没有 不足啊，其他的现象要补救嘛。
嗯，
但是因为这个药你虽然是说有导向它的肺，可毕竟药还是药，它还是会全身跑。
嗯，
那这个 good side effect 就好的一个效果是说它也跑到手上去了，
嗯，
所以它的 arthritis 自然就好，因为那不是一个很严重的 arthritis。 如果我们在治疗很严重的 arthritis 的时候，那就得要特别的一些药，哦，特别的一些方剂去看它的情况来调整，然后把药导向它的部位，比如说你膝盖 arthritis 很严重呢，还是 gout 的痛风，在通常男人痛风通常在那个大拇指啊，脚的大拇指的接头，那个跟那个脚掌的关节那边会肿得很大很痛。
嗯，
那这实际上都叫做寒疾在骨节，但是实际上的药会不太一样。
那么反过来，如果当时这位病人能够告诉你这种现象的话，你在治疗癌症的同时，你会怎么样调整你的药呢？
基本上还是一样，因为我不 surprise， 说我不会觉得他说他有 arthritis 有什么惊讶，因为他这个才算是症状本身还很一致性，我们说英文叫 consistent。
嗯，
那比较头大就是说，他如果讲一票症都不 consistent，
嗯，
好，那就开始在想，这是中医最 challenge 的一部分。其实轻症容易治，重症也容易治，因为都很明显。
嗯，
最难的就在中间这一块，叫做杂症。
嗯，
看起来它又寒又热，又你说它上热下寒嘛也不对，什么里热里寒外热嘛也不对。
嗯，
所以很多时候会发现会有很多 conflicting 的一些 factor， 就是我们就好像医生跟我就常常就讨论说，那我们终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到底是哪些地方我们有盲点？
嗯，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看起来根本不应该有这两三种主症会同时存在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有？那你不能说啊，他不该有这个病，
他已经出现了，
他已经出现了，所以就得承认说就是有。
嗯，
那我们就得要去讨论，要去研究，甚至也要做一些 research， 去查一些古籍来看看说有没有一些线索。但不代表说古籍可以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但是在研读这些案例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个 线索，哦，有可能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试试看药，然后就知道说，诶，果然是这样子，或是诶，不对，是另外一个方向。
听众朋友们，刚才呢为我们讲解中医辨证的这种思维和下药的角度的医师呢是李宗恩医师。从他讲解的过程当中，相信呢朋友们已经听到了阳气中医诊所呢和其他一些中医诊所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是一个医师，他们是一个团队。那么你也听到了这个团队呢，他们之间互相呢都在讨论，都在互相的还在彼此的提高很多病症呢。我每次在做节目之前，我都会跟两位医师说，我说每次看你们在讨论一个病症的时候，甚至讨论今天我们这个 talk show 怎么去做的时候呢，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很 warm 的那种感觉，像兄弟一般，我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就作为主持人在旁边看着，我觉得很温暖。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团队呢，可以说任何一个病例去了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医生的一个会诊。所以我也很高兴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这样的医生团队。那么无论呢你是打电话上来或怎么样，其实两个医生都在认真的听，他们也都在彼此的交换着意见，给您的是一个协商之后的一个结论和答案。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向大家再次推荐他们的网站啊，他们网站是youngqi.com， young 呢是年轻人的那个英文单词 young， 那qi呢是 qi.com。 那这个上面呢有一个阳气的健康指数的测试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表，一个软件，您呢可以去按照他的问答，这些问答全部就是中医怎么样去问问题啊，望闻问切问诊里边常常提到的问题，在答案当中选择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就会告诉您我们现在的健康处于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我们请叶医师也给我们讲一下他所用一些病例看到的中医的辨证论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医师呢是李宗恩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他们是来自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那么阳气中医诊所呢，如果去过的朋友就我相信啊，你一定知道，哎，高杰真是没吹牛，对不对？那他的那个诊间和候诊室呢非常的清静，非常优雅，设计啊和整个环境呢真的是怎么说，就是让你进去以后心情非常的舒畅。同时呢他们自己呢也是自备他们自己的中草药房，提供的呢是经过没有化学处理过，没有硫磺熏蒸过的中草药，也还有呢是经过 FDA 审查合格的科学的中药粉。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试过中医，或者呢听两位医师讲过之后呢对中医有所了解，想试一下的话呢，可以到阳气中医诊所呢去试试看。那刚才呢李宗恩博士给我们来讲到了呢，就是其实很多重症呢在他们眼里也觉得并不难，可是呢一些看起来呢并不严重的病症，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是杂症的病例呢反倒治疗起来呢并不容易哦，这些问题是从医生的角度比较容易理解。那叶昭成医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给我们来让我们这些外行人也能够理解一下呢？
好，我举一个我的病人的一个 case。 那这个病人基本上他是个小朋友，大概是八九岁左右，那他的问题是就是流鼻水。所以就像刚才李医师讲，他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
流鼻水，
很多小孩子都会流鼻涕，对不对？
是。
可是问题是这个小孩子他流鼻水的情况已经持续大概有一年，而且他流鼻水的情况相当的严重，他可以一天用掉一整盒的面纸。
哎呦，那鼻子都擦痛了耶。
对，所以其实对他来说其实很困扰，那老师上课也觉得很困扰，因为这个小孩子上课就不断那边每五分钟十分钟开始鼻涕擤鼻涕这样，所以老师也觉得很困扰，那家长当然也是很巴的，所以他也带他去找中医找西医，中西医都看了一年多下来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还是一样很严重。然后中间治疗的时候当然就说好像刚开始治疗好像有一点点好转，可是治着治着好像又回去了，好像就治不动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这个小孩子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就开始帮他看，刚开始我也觉得说看起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没有办法这样收尾啊？这个应该是一个蛮普通的 case， 可是真的下去诊断才看的时候才发现说为什么会别的中医没有看好
一年多耶。
对，因为大部分我们都会觉得说流鼻水就很像我们感冒受寒会有一种流鼻水的现象，所以很多都会觉得说这个就很简单，就是你的呼吸系统受到了一些感染，或是所以基本上西医给他就是一些抗生素，对，但是吃了没有效果，对。那中医给他治的可能就是一些苍耳散或者其他一些这种收敛鼻水的这种治疗呼吸系统性的药物， 刚开始诶收敛有效，可是问题是后面慢慢的又出来了，所以就一直症状没有一直没有办法缓解，而且到后来其实他经过这么多的治疗，一年多的治疗下来，其实还衍生出一些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
他整个大腿的外侧会长红疹。这是他在治疗之前没有的 case。
嗯。
对，可是在治疗当中出现了说有这种皮炎的这种现象。
嗯。
那其实这个是中间治疗的过程造成的结果。
是不是一些药的副作用呢？
不晓得，因为中间他治疗过程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根据患者他们的说明是说，这个是在治疗的中间才出现的现象，所以他先前是没有这个样子的问题的。所以当我们开始在治疗的时候，就变成说其实已经是比原先的状况
更复杂了。
对，那对这种杂症相对来说，你就必须要有更精确、更缜密的一种诊疗的手段，这样子来说好了。因为他的问题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 subtle、比较细微的，所以我们必须去 figure out 说他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嗯，到底出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小朋友那时候我帮他看的时候，因为前面的一些中医他可能都是用一些呼吸系，他可能都用一些这种发散性的药物。那我那时候看的时候，第一个发现他的问题就是说，在他的脉象上面来看的时候，他的尺脉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微弱的。
意味着什么呢？
尺脉微，这基本上就认为说，这个小孩子本身正气已经是不足的现象，所以你就不能够再用发散性的药物。发散性的药物基本上它，例如说像麻黄，或者说一些这种发表解表的这种薄荷这些药物，它同时它没有错，它是让你的呼吸道能够打开来比较顺畅，同时可以收敛一些这种分泌出来的黏液。可是相对来说，它同时有一个作用，像麻黄有一个作用是所谓的发阳，它会激发你身体的阳气，把这种外邪逼出去。
嗯，
可是用太久了，你会造成你人的阳气外泄，所以人会反而会变成是个正气会虚掉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种是一种治病用的药物，当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但是不能够长期的使用，长期使用的话反而会造成人体的一些这种正气上面的损伤。
嗯，就是尺脉当中诊断出来了虚的问题。
对，所以在伤寒论里面，其实它也就是1800年前张仲景的《伤寒论》，那个时期他其实已经提过说他的一个当时的体悟，就是尺脉微者不可以发汗，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用这种发散阳气的药物，
你就是雪上加霜了。
是说 temporary， 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休息休息，他阳气当然会恢复一些，你激发他说诶感觉说好像提振他的，就像你很困的时候你喝咖啡提神
马上好了，
马上觉得诶我有精神了。可是问题是这个药物一过后人更疲累。
对对对对
对, 对，这是同样的道理。
嗯，
对，所以他的问题就变成说，我们不能够不完全是肺系的问题，其实很明显的说他的肾脏的系统这方面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补足他本身的正气。所以这个小孩子后来我前前后大概花了2个多月3个月左右的时间把他调理，
嗯，
一直调理到最后，诶，他早上大概起来打1-2个鼻涕，但是
就不再流鼻水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还会觉得说鼻子里面有一点点怪怪的，对，他会有点挤眉弄眼的样子，因为他会觉得说他鼻子里面好像有东西。那基本上那是因为说他可能还有一点点薄的这种鼻涕在，然后说会，所以他会可能会经过晚上睡觉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点鼻屎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就他总是会觉得那个黏膜里面不太舒服，所以他会动一下。对，可是相较于之前的问题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你把鼻水已经解决，这是最厉害的一个症状，解决掉了。
对，可是后面这个剩下来这个问题又调理了大概2-3个礼拜，好像都一直没有一个变化，
就
收不了尾了。
这就是所谓的杂症啊，看起来不严重，
就是，
可是最难去根儿。嗯，
没错。所以后来到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嗯，
这个问题后来转了一圈到最后 figure 原来是他们家的水质出的问题
啊。
所以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办法收得了，是因为他仍然持续用他们家的水。
他们家水怎么了？
这样子来说，我的认知 OK， 因为他的母亲自己提到说他有在吃药的时候就好一些，没有吃药的时候好像又回去了。
嗯，
对。那后来他母亲也有给他用一些健康食品，那虽然不是我们建议的，可是他说吃那个健康食品他也有改善，可是也是一样，吃的时候好，然后不吃的时候
又不行。
嗯，可是他注意到一点，就是他那个时候都是用矿泉水给他儿子喝，吃药的。可是他一般平常时候用的是家里滤过的水，
过滤水。
对，那这个矿泉水跟他家里的过滤水差别在什么地方？我后来就问他说，那你们家用的是什么样子的过滤系统？
过滤系统。
他说他们家用的是逆渗透。
逆渗透。
对 ,osmosis。逆渗透其实现在来说其实还蛮 popular 的。
对
啊。它 suppose 就是说它滤过出来的水几乎是纯水。有它没有任何的杂质。问题就出在太干净这句话上。没错 ,exactly。因为事实上人体其实本身它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这种微量的元素。那你很多的部分除了食物里面你会摄取，其实水里面的所含的微量元素也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来源。
嗯。
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小孩子他可能缺乏了某些微量的元素，
嗯，
所以才会导致于说他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后来我们说好，那你就把你们家系统换掉，换成普通的那种活性炭的这种好一点活性炭的过滤系统就好了。
然后嘞，
然后这个问题就好了。
天哪，这究竟这是中医看病的，还是福尔摩斯在整个调理他家里的生活的习惯和系统呢？
所以说这种杂症到最后你要花很多的精神力去下去诊断，帮他去分析，找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到底原因在哪里。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中医不只在看中医这一块，其实是一个 lifestyle，
看病的，对，
是一个 lifestyle， 所以他会从我们从他生活习惯要找线索，因为抓主症的时候还可比较容易，
嗯，
最后收尾常常已经超过一个医生的一个范围，一般的医生的范围，就是他喝的水的问题啊，甚至有时候情绪上的问题啊，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一个好的中医是应该要把它做到，
嗯，
对。
非常谢谢这两位医师啊。那刚才呢，叶昭成医师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我相信听到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像我一样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呢？那没想到呢，药已经都治好了，最后连家里的净化水系统也要帮着去挖掘出来。所以我记得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两位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他们以他们自己非常严密的西方科学训练的这种思维呢，他们学中医之后呢，一个很有意思的对中医的概括呢，就是中医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系统。那么听到两位医师的从这种分析这种逻辑的角度去找病因的时候呢，给我的感觉真的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所以很多男生都喜欢当福尔摩斯。如果在你的工作当中不过瘾的话，学中医去吧啊！好，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请两位医师来帮您分析分析。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275-1628。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888-275-1628 888-275-1628。中医看病是如何看病的，现在有没有更多的了解了呢？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您现在有任何问题呢，两位医师在线可以帮您做一下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何女士啊，何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我想请教医生对不孕症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
不孕症，
不孕症的原因可能很多哈，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会要求不孕症的，我们有看不少不孕症，就说通常是需要夫妇一起来看，因为不孕不见得是太太的问题，有可能是先生的问题。那不孕的情况也有很多，如果讲先不讲先生，讲太太这部分的话，女的这部分有原因很多。那我们要去观察它。那通常最平常遇到的就是不是说它的子宫或卵巢，就假设卵巢根本就是天生是坏死的，那当然就是很难去治疗。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应该说八九成的例子都是说它实际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原因，西医检查过了，没什么原因啊，你的卵巢也 OK 啊，子宫也 OK 啊，那先生的精子抗精子数目也够啊，就是不怀孕。
嗯，
那在中医来讲，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是为什么，实际上是女孩子很多都是非常的
寒，
对，
连我的外行都知道了。
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夫妻一起来，你就说就是两个在那边还没开始看诊，就先握个手，
嗯，
啊，你们好啊，对，一握手大家就知道说是先生问题还是太太问题。
嗯，
握手一个女的手都冰的，
嗯，
那不用讲，脚大概也是冰的，男的手很热，
嗯，
然后很润，没有很干燥，
嗯，
那most likely 不能说百分之百，要说大多数情况下是女的问题。那这个寒症，那再配合上说，哎，她月经来会痛啊，然后会 delay 啊，这一类问题，就是很明显就会爆出来说，很多的不孕症，它并不是生理上不能怀孕。
所以在过去治疗的临床的案子当中，
是
很多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效果如何呢？
效果不错，因为热药下去会开始就会有开始在动，
嗯，哦，
但是这又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些妇女治了以后，但是她会着床，可是他会流产。
嗯，
对，因为就是还要守得住。然后说我们有这些，我们有看到不孕症的病人，他好不容易怀孕了，他很高兴，可是结果流掉了。
嗯，
哦，就是因为着床也是一个艺术，也是一个需要地址，所以说在调理过程中会需要慢慢去了解。因为这个情况下比较辛苦一点，说因为一个月只有一个卵子排出来，
嗯，
所以你一个月说真的就只能有一次的
机会。对，
那调理就需要长期来调理，所以就是说不会说一两个月就一定能够怀孕，但是说，长期下来几个月下来应该可以看到不错的疗效。
好，这位何女士可以找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最起码他们那么细心的去追根溯源的找到那个病的原因，这个精神我觉得是蛮令人钦佩的，不是吗？那你可以记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他们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那条大道上的4300号，蛮好记的，然后进到二楼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是打开的啊，1-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3号赛段女士的电话。段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中医对这个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能讲一下您这个溃疡是什么症状吗？
这溃疡有时候长在，最近就经常长在舌头上，舌头的前头还有侧面，然后舌头的前头那个形状，好像舌头的形状也有改变，除了长那个溃疡以外，就是烂了，就是好像有伤口哈，有小的那个很疼很疼，然后舌头的形状也变得有一点像锯齿状一样的。
啊哈 ，OK。好，基本上呢，一般来说，口舌生疮比较多。我们所谓的在内经里面所谓的诸疮痛痒，皆属于心，意思就是说，这种诸疮痛痒的这种东西呢，其实都是一种发炎的现象，所以它是心其实是属火，所以很多时候基本上是说看它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这个火在哪里，我们怎么去灭去清这个火。那像刚才这位女士她所提到说，她常说是那个舌尖跟舌头的两旁，舌尖恰恰就是属于心的部位。那舌两旁呢比较是属于肝胆的部位，那这两个部位其实我也常听人家说心火旺肝火旺，所以如果光就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也许是在这上面的确是有一些热象的情况在这里，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火稍微清一下，把这个火热的部分清掉，也许这个口舌生疮的现象会有所改善。但是具体的状况当然我们要看到病人的情况才知道，但是
他提到了一个是反复发作。
对，反复发作，这就表示说他这个火伤，这个伤好，这个心火或者是肝火一直在那里，并没有能够把它给降下去。那什么原因引起这个心火或是肝火呢？
嗯，
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是不是饮食习惯造成的，或者说是因为这个火是因为你本身肺经或是肾水不足，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心火上炎的现象，也有这种可能性。对，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一昧看到说有火我就一定就是用清火的方式，也许是必须去调整身体其他的脏腑的机能来把它 balance 回来。
像刚才那个小朋友流鼻涕啊，
对，
最后能找到他们家水那儿去了，结果一切的最后的症状全部根除了。所以呢这位段女士可以找中医看一看，但是呢的的确确啊有很多呢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呢，中医反倒能给你去根儿，特别是一些这种不是很严重的西医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病症，对不对？好，你可以记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 650-917-2355 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 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位 Sarah 梦的邓先生啊，邓先生你好，请讲您的问题。您已经在空中了。
你好，两位医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有关那个，如果是那个在颈椎那边C5那个地方，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移位啦，或者有一些一些肥大或者是病变的话，那不晓得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在后面的话，就是那个后面的脑部的地方，有时候有一些阵痛、刺痛的感觉。谢谢。
对，所以说那这种颈椎痛常常有看见齁，那我想一般人都会去找 chiropractor， 就是这个脊椎科医生，或是说找中医来整骨齁。那我想不妨去试试看齁，因为小儿梦离这边有点远齁。那但是说我想提醒一件事，说很多的看起来是移位，实际上是内科病。
嗯，
好，因为 骨头即使移位的话，如果说是长期姿势不对，其实纠正以后其实通常会好。那有时候一般一般既然三个月后又发生，然后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那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它是肌肉或是筋，就像我上以前讲过说，如果你肝血不足的时候，筋啊就 tendon 会脆，然后会容易常常会错位。
嗯，
那这时候其实上你去用外科的，就是用 chiropractor 或者中医所谓推拿去治，可以治标。可是如果你肝血不回来的时候，你 tendon 不会好。
哦，
好，那刚刚有讲到说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痛啊、头痛啊，那就可能就更复杂了一些，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就在我们脑后面了嘛，就开始及这个眼脑这个下方。那所以说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好，所以说如果说是继续去试过 chiropractor 啊，中医的推拿，好像有点效，可是几个月之后又
回
来，其实应该去找一些内科比较专精的中医或西医来看一看。好，我想当中医，我们中医觉得是应该是有办法帮忙，那西医通常就是打药嘛，那当然不是很赞成这样子。那所以说我想这位先生可以可能如果说方便的话，在附近找一个可靠的中医，或者说你有空的话可以打诊所，打电话到诊所来，然后我们可以在电话上聊一聊，都了解以后，因为也不好意思叫这个朋友马上从萨拉蒙过来嘛，有点远，可以先打电话我们聊一聊，之后再决定说大概的方向是内科为主呢，还是这个外伤为主呢。
先替这位邓先生谢谢两位医师啊。邓先生把这个电话呢记一下，650-917-2355
我想再补充一点，因为很多时候颈椎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它如果一样会反复发生，它也许不是真正的病根，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有看过一些病人，他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他骨盆本身不正，所以他骨盆歪斜，所以他会出现长短脚，所以他因为骨盆的地方本身就歪了，所以他脊椎其实是一路歪上去，所以你一直觉得说脖子这里不舒服，但事实上他整个都有问题，也是因为说你骨盆不正的话，造成你脊椎两边的肌肉的那个张力会不一样。所以你骨头歪掉不是骨头本身位移，可能是因为你旁边的肌肉的力量把它拉移的。对，所以在这种问题的上面，其实要找的确是找有经验，然后可以帮你诊断，就是说是到底它的根源从哪个部位起来的。那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最简单就是你自己躺下来平躺，然后腰部放松，然后请个人家人或怎么帮你看一看你有没有一个长短脚的现象。如果你有长短脚，那 most likely 你的骨盆本身就已经不正了。对，那你的问题可能就不仅仅是颈椎的问题，而可能甚至要从骨盆的地方就开始调整起，这个问题才能够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所以以前这样的 case 都看到过啊，
其实是看过的，是
还是推荐邓先生打一下他们的电话啊，650-917-2355。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三号赛的庄先生，庄先生好，请讲您的问题。
还是推荐邓先生打一下他们的电话。
张先生把您的收音机先关上，谢谢您的配合，请讲您的问题。
三号赛的庄先生。问题，
庄先生，您已经在线了，请讲。
OK， 有什么问题？
有点听不见，但再大一点声。
哦，这时候会听得到。就是小 baby 不到两岁，会流口水。
不到两岁流口水。
不到两岁流口水啊！小孩子其实流口水的现象还蛮
正常，
还蛮多的。对，基本上来一般来说还算是正常。当然有时候有。当然有一些情况了，就是说有些小孩子其实是他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所以他也会造成说他会有一点流口水的现象。可是这种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可以从一些其他的症状，例如说以中医的判别简单的看，我们可能会看说他的嘴唇的内侧会不会有一些白点，或者说你可以看他的眼白会不会有一些蓝色的小点。那这些的如果有这些点的话，那基本上在中医的角度来看，他可能会认为说是有点寄生虫的现象。对，那这种的话就可以用一些打虫的药来做治疗。那其他一般来说，其实小朋友在两岁之前流口水症状其实还算是蛮普通的。
这样吧，
对，如果说是晚上都在流，白天没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像刚才也是讲的是可能是比如说有其他的现象，比如说是胃火太高，小孩子的流口水跟大人不太一样，大人大部分是脾虚有关的嘛。小孩子很多时候有时候是只有晚上流，白天不流的时候，有时候是晚上的胃火比较重。所以说其实上次可以调整的，对。那寄生虫也会造成一些胃火的现象。
庄先生，先说今天得观察一下孩子这个流口水的特点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建议您带着两岁的小朋友呢到医生那看一看，因为小孩子呢用中医的调理的方法非常容易恢复，可能呢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好不好？那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可能就要结束了，大家呢可以把阳西中医诊所的电话呢记下来，650-917-2355 917-2355，同时呢推荐他们的网站啊 youngqi.com 阳气.com， 阳呢是年轻的意思，上面去试试看，给自己和家人测一测阳气健康指数好了。谢谢两位医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